神剑。
篇和合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诗篇112篇。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继续有海伦姐妹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常常跟大家分享圣经当中的真理，以及我们怎么样尝试着活出这些真理。其实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呢，并不是为了束之高阁的，而是要真正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海伦姐妹呢，特别把这些真理向我们解明之后呢，也特别的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些真理。那今天呢，我就想请海伦姐妹啊，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啊所遇到的实例好吗？
我认识一个母亲啊，她的儿子10岁，那这个儿子呢就让这个母亲还有全家啊，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鸡飞狗跳。然后呢妹妹5岁，哎呀又特别乖巧特别可爱，所以全家人对待这个大儿子啊小女儿那个态度简直两个极端。这个有一天这个母亲就跟我来发牢骚，抱怨说哎呀他对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失望了，就觉得没办法了，觉得想放弃，他说恨不得有的时候都把他撵出门，就不想再看见他了。因为呢 这个孩子他说嘴巴顶嘴讲话太难听，我蛮不讲理，找各种借口跟你对着干，行为啊举止啊言谈特别讨人厌，所以所有人家看见他就烦得不得了，恨不得想揍他啊。然后这个妈妈就特别的精疲力尽，
嗯，
就跑来跟我说，哎呀你怎么办呢，就讲我的儿子怎么怎么怎么，就把他儿子什么事情都说了一遍哈。我因为有机会就跟他们一家子一块出去玩，坐一辆车，然后我就观察了几天，相处了一下呢，我就跟这个母亲说，在我的这个接触里面，我的观察是我觉得你这个儿子没问题啊。
嗯，
然后这母亲就觉得哎呀特别的惊讶不可思议，心想说这么明显还没问题吗，你没看见他当着你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吗？对啊，我说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啊。他说难道这些不是问题吗，我真是很已经很绝望了哈。我也没跟他说什么，但是在一起出去玩这几天呢，我们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开着车，然后中间就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停车场哈、啊、停车，左右两边全是车停满，我刚停好，然后这个大儿子呢就从这个后面的那个车座里面就咣一下开门，然后就蹭一下窜出去哈、啊、他就是急躁嘛哈。结果他开门的动静太大了，蹦就撞到我左边的另外一辆停好的车上，然后唰就这样使劲压过去。我们全车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想说完了，左边那辆车就被我肯定划出印子，这一下子就几百块钱哈。孩子的妈妈就当时就哎呀就很生气，可是呢因为当时我的心里面的心态呢，做一个在真理上对的人哈，这方面啊一直不断的让新皮带来代替旧皮带，所以我觉得那一刻好像神就给我一个对的灵性，以至于我下意识第一反应面对压力的时候第一反应出来的话呢就是一个对的灵性的话和反应。我记得我当时大概跟他说的意思是说，我说哦撞了左边的车了，那么你下去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把人家车刮坏，如果没有刮坏呢，那么我相信你下一次是可以更知道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开门的，假如刮坏的话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可能我们要赔几百块钱。我就很平静地告诉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以去负的责任去做的事呢也告诉他了，请你去负责看一下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报告给我听，我让他呢跟我一起来承担面临这样的一个将要面临的可能的挑战哈，而不是我一个人扛哈，然后把他骂一顿然后替他扛，然后他就乖乖的很尴尬的下去看，然后很尴尬的跟我说啊，就没蹭。我说好，那么我相信你下一次应该肯定比这一次开门要开得更好的。然后呢说完了没事了，我们就继续该玩什么玩什么，然后从此以后就跟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也就是说这件事对我而言，对这个孩子而言，错误本身是个机会，错误本身是一个机会来认识彼此来成长，而不是错误本身被放大无数遍，哎呀你这个人真是会犯这种错误，你看果然是毛糙以至于搞这么大的事，以后你是不是还会搞更大的事，以后是不是继续在这方面给我添烦恼，我就不去想这些。因为当你这样去想进去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孩子钉死了，把他的未来已经定性在你的论断里了，他从此再没有盼望和可能性可以做成功的，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我就只当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个错误。因为错误对他来说不是羞辱，不是一个标签，而是机会嘛，所以对我来说这件事啊，一个机会过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玩怎么玩。从此以后这个孩子每次开车门都会只开一半，然后小心的出去，然后这妈妈就觉得很惊讶，哎呀，为啥你跟我的儿子说一遍他就立刻有反应呢，从此不需要说第二遍呢。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些事情在这个儿子身上发生，都是我不需要跟这个母亲或者跟孩子的外公外婆去不断的跟他们讲啊，你们要和善并且坚定啊，你们要会积极暂停，你们要制定的计划要执行，对吧啊，你们要怎么样去爱他，怎么样接受真实的不完美的他，这些都是理论，我没有去教，在我的课堂上我会教到，但是在实际生活和相处中呢，最好的办法不是教他理论，而是做给他看，而是示范， 而我因为一直的在这个里面自己在练习，以至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下意识出来的那个真理的反应就成了他们很好的盼望示范的例子。他们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原来我跟我的儿子讲一遍就可以，他就可以听，好省力气哦。那后来还发生一件事，就是这个儿子想要买个飞碟玩，妈妈就说，你咋又要玩具啊，你一玩到时候就是玩丢了找不着了啊，因为儿子经常是这样的。那儿子就说，不行，你给妹妹都买了什么什么，我也一样。最后妈妈没办法了，说，好，你如果你能找到10块钱以下的飞碟我就给你买。然后想说你肯定找不到，结果哎，一转弯就找到了，9.99块。那妈没办法了，就那好吧，既然承诺了你那就给。好，儿子很高兴买了个10块钱的飞碟，马上下午就想到小公园里去扔那个飞碟玩。然后妈妈觉得好累啊，想我要回家了，带着妹妹回家了。我就说那我陪着她吧，看着她吧。然后她就特别感谢，说哎呀辛苦你了。我心想说不辛苦啊因为对我来说陪伴孩子就是陪伴，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跟他屁股后面什么都替他操心。而且他是10岁的哈，尽管他有很多的毛病，让你觉得他经常砸了谁家的玻璃，一不小心又踢倒了谁，一不小心惹什么祸哈，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不能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我就应该一切为他这样做，因为我应该做我该做的界限。所以呢，当小公园里面，我就远远的离他大概50米的地方找一个椅子一坐，跟他讲最简单的规矩，你可以在这玩飞碟，两个规矩，一个不能往街上扔，因为公园是敞开式的，一扔出去扔到街上你一去捡不就撞车了吗？第二，不能往树上扔。我心想你扔树上我够不下来，你平着扔，大片草地嘛。他说好，结果他就一个人玩，我也没有陪他玩，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就看着他，他就在我的关注下自己玩，丢过去跑过去，然后再丢过来再跑过来啊，玩了一会儿了，他突然就停在那个草地上不动了，然后一直看，低头看那个草地，就像看一个窟窿一样的。我想说哎，干嘛，他看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看我，也不做声，就像看着我，我就知道了肯定是闯祸了、平常的家长就是这个时候就赶紧就跑过去说，哎，是不是都出问题了，哎，是不是飞碟又丢了，是不是怎么样了，就开始替他想办法，要不就骂他，要不就干脆把他拨到一边自己来越俎代庖来替他解决问题。我都没有做，我只是陪伴，我就待在那里然后等着，直到什么时候他愿意希望我来帮呢我再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包括白白给你的福音在内，这一切呢都需要你有主动表达渴望的态度。比如说耶稣说我为你开门，前提是什么？你要叩门，叩门的我给他开门，寻找的我才让他寻见。连福音都是这样来给你的，你如果不渴望你不会得到的。同样的，我们对孩子身上也一样，从小就可以来培养，让他亲自体会圣经的这个思想，这个新皮带的这个思维模式建立起来啊！你如果希望我帮助，请你开口，请你表达，你如果不表达，我就认为你希望愿意自己有空间来尝试，对不对？所以我就等着他看着我，我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就冲我招手，我说好，那我过去，因为他招手了嘛，表达了，我就过去问他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看，哇，那个飞碟哈，那么准确的，就那么刚巧的，就掉进一个那个下水沟铁的圆圈圈哈，一棱一棱的，那个缝隙之间很窄的，那个飞碟哈，愣是这样子，就那么寸的，就愣是从那个狭缝里面就掉下去了。但是呢，它底下不是装水的地方，它是一个被填实了的一个坑，所以呢，底下是干的，大概离地有一个桌子那么高的坑，就从那缝就掉进去了，这下够不出来了哈。然后我想说天哪，这种事儿也会发生，果然是他妈妈嘴中说的那个肯定能拿到手上不到多少分钟就会搞事儿的哈。我想说天哪，这果然是被他妈妈定性了哈。好，然后我就在边上等着，我就看着，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呀，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就问他，因为他10岁啊，他不是2岁的孩子，要我来替他拿主意，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把自己跟他放在同样的，都是需要在这方面来动脑筋啊，然后一起想办法的一个平等的智商的地位。然后他就想了各种办法，然后伸手进去够， 啊，手指短粗到胳膊那就下不去了，他就尝试了和体验了各种他认为想尝试的办法，都无效。我就看着他尝试，并不会指挥他说，哎，你这样不行的，你手肯定够不着啊，啊，或者哎，你去想办法去拿个什么呀，或者打电话给谁，我都没有任何建议，我让他有足够的自由的空间，主动动起脑筋来想解决方案。然后他尝试了所有无效的方法之后，然后我说，嗯，你觉得我要不要给你打个电话什么的，他说不用。然后他就开始找树枝，我看着他，我心里想说，找树枝也应该没用，因为树枝是直的嘛，你怎么可能说树枝的里面能把那个飞碟勾出来呢？我心里这么想。然后同时想说，哎，估计这个飞碟没戏了。想一想他妈妈知道，哎呀，刚买了30分钟的飞碟然后就这么歇菜了，没了，可以想象出母亲的那个愤怒的脸哈。我正这么想的时候呢，他就拿了个树枝，然后就捅进那个缝里面，然后2秒钟就把它勾出来了。那我当时就看傻了，我想说这也太顺利了吧。首先这个飞碟能从那个缝里面就这样
掉进去就够怪的了，
就已经非常的超自然了。
对呀，
然后2秒钟用一个笔直的树枝可以这么一伸就能挂住那个飞碟，然后就把它拎上来，这第二次超自然。我当时就想，可见上帝对这个孩子哈，一直在守在他身边，分秒不闭眼睛的想要等任何哪怕一秒钟的机会，好让这个孩子体验我可以做到，体验自己可以为自己解决麻烦这样的一个盼望和信心。但他一直找不到机会，所以当我陪这个孩子的时候，我没有介入，我只是陪同，我贡献的只有我的同在，好像耶和华当年一样。而这个孩子呢，他就开始尝试他想尝试的，他发现其中的他一个尝试果然可以弥补他的损失，弥补他的错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鼓励。而当这个成功的事件被他亲身体验以后呢，从此以后他就不会说每一次当妈妈把事情搞砸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等一下怎么跟家长撒谎，我等一下怎么样跟家长反驳，和用一个理直气壮的借口顶回去说不是我的错，或者说是因为妹妹的错，而是因为你们没有怎么样，他就不会再关注在这些方面了，来保护自己，而是他会想说，我其实曾经有过成功的经验，这一次我也可以做成它，所以他就会更多关注于解决问题。
嗯，
然后我呢还在这个事件中很奇妙的，当他那个飞碟掉进坑里的时候呢，我就莫名其妙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
哦，
当他用手和树枝够那个飞碟的时候，我又拍了第二张照片。等他把飞碟掉出来的那一刻，我傻在那里没有拍成，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把那个飞碟再挂在树枝上，然后再伸回到那井底下露出一半，让我拍个照片留念好吗？他说，哦，明白，就是摆个 pose 嘛。马上他就摆出一个好像很努力的在提那个飞碟出来那个样子哈，然后我就咔嚓拍第三张照片。然后事后我把这三张照片呢按着顺序哈，就转发给孩子的母亲的微信。我跟他们就在群里面说，我说你们看他成功的解决了他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全家都觉得哇好惊讶呀，我说哇太神奇了。也同样这件事件也鼓励到了这个母亲和姥姥姥爷啊，让他们觉得原来我的孩子还是挺聪明的嘛。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
说
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走到真理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新年的开始， 也意味着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新的路程。一个人选择走什么路，就去向何方。我们天天都在走路，所走的究竟是什么路呢？是宽大的路，或窄小的路？是人多的路，或人少的路？是走向灭亡的路，或永生的路？一个网红女孩，因为选择了在网上的带有欺诈性的贷款，两个月之内就损失了50万。她选择了纵身跳楼，希望用她的死来唤醒千千万万个与他一样的身处网上贷款困境的人。但是他的死能否拯救那些与他有相同命运的人吗？一个刚刚生了宝宝的妈妈，因为医院所出的错误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她选择一死，让世人来谴责医院。是否他的死真的能为他讨回他所要的医院对他的公平呢？在我们生活中所走的路，就反映了我们的心愿意向哪个方向行。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路，但最终人人都要面对无法逃脱的死亡终点。而死后的生命究竟如何？我们要去到哪里？正像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带我们所走的是通往永恒生命的道路，而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了他之外，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可以让我们能够进入永恒生命的国度。让我们都能够走在耶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所换来的永生之路上吧。我们好好的记住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6节，和合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跟随耶稣走平坦道路，活在花木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